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圣知主日，教会也称为苦难主日。再过不久，耶稣就要为了救赎人类的罪恶开始接受苦难。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星期也称为圣周，因为在这一周当中，我们要纪念耶稣一生中最伟大的几件事。圣周四，我们纪念耶稣建立圣体圣事。圣周五，普世教会都不举行弥撒，举行隆重的祈祷文，朝拜十字圣架，纪念救主受难。圣周六是复活节前夕，教会开始庆祝耶稣的复活。在今天弥撒以前，许多教堂都会举行圣事游行，为了纪念耶稣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机。这样的礼仪安排，为的是表达出耶稣将要接受苦难，是苦难的开始。另一方面，借着挥动圣诗，高唱赫塞纳的同时，也表达出将来所有基督徒都要光荣地进入天主的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为使人取法谦逊的榜样，令我们的救主取得人性，接受十字架的苦行。求你使我们服应基督坚忍的教训，分享他复活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伊撒意亚先知书，是上主仆人的自我描述。传统上，解经学家告诉我们，这位上主仆人就是指耶稣，他在诞生前就已经接受天主的召教，天主亲自培育了他，使他能够谦逊地接受天主为他安排的一切，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在天主的手中。他的态度能够使我们在面对困难考验的时候想到天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伊撒意亚先知书第五十章四到七节。四到七节，吾主上主赐给了我们一个受教的口舌，叫我会用言语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叫我如同学子一样静听。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并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对于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因为无主上主协助我，因此我不以为羞耻，所以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因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耶稣越是自谦自卑，甘心忍受凌辱，天主就越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一切的名号。这是初期教会的一首赞美诗和信德宣告词。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六到十一节，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其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凡看见我的人都在讥笑我，都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信赖上主，上主就应解救他，上主既然喜爱他，就该救助他。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成群的鹤犬把我围捕，大批的歹徒向我逼近，他们穿脱了我的手，我的骨骼历历可数。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他们瓜分了我的衣裳，为我的长袍抽签，上主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求你速来援助我。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名，在盛大的聚会中向你歌颂。敬畏上主的人，请赞美上主，雅各的口里请光耀上主，以色列的子孙紧紧围上主。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三部对观福音对耶稣苦难史的描述中，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了一群妇女看到耶稣受苦，而且捶胸痛哭，这是路加福音特有的记载。他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耶稣的苦难时，我们也应该要痛悔自己的罪，开始为我们个人和众人的得救向天主祈祷。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22章14节到23章56节。到了时候，耶稣就入席，宗徒也同他一起。耶稣对他们说，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餐。我告诉你们，非等到他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我绝不再吃他。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把这杯拿去彼此分着喝吧。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了，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晚餐以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所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但是看父卖我者的手同我一起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依照所预定的离去，但那负卖人子的人是有祸的。他们便彼此相问，他们中哪一个要做这事。在他们中又起了争论，他们中数着谁最大。耶稣给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宰治他们，那有权管制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为首领的要成为服侍人的。是谁大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吗？可是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是服侍人的。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携的就是你们，所以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了一样，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一同在我的宴席上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西满，西满，看撒旦求得了许可，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为你们祈求了，为叫你的信德不至于丧失，但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伯多禄向他说，主，我已经准备同你一起下狱，同去受死。耶稣说，伯多禄，我告诉你，今天饥骇为教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识我。然后又给他们说，我以前派遣你们的时候没有带钱囊、口袋及鞋，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他们说，什么也没有缺。耶稣向他们说，可是如今有钱囊的应当带着，有口袋的也一样，没有剑的应当卖去自己的外衣去买一把。我告诉你们，经上所在，他被列于叛逆之中的这句话，必须应验在我的身上，因为那有关于我的事快要终结。他们说，主，看这里有两把剑。耶稣给他们说，够了。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他去了。到了那地方，耶稣便给他们说，你们应当祈祷，免得陷于诱惑。遂离开他们约有头时那么远，屈膝祈祷说，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违照您的意愿成就吧。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加强他的力量，他在极度恐慌中祈祷越发的恳切，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他从祈祷中起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因忧闷睡着了，就给他们说，你们怎么睡觉呢？起来祈祷吧，免得陷于诱惑。耶稣还说话的时候，来了一群人，那十二人之一名叫犹达斯的，走在他们前面， 他走近了耶稣，要口亲他。耶稣给他说：“犹达斯，你用口亲来负卖人子吗？”耶稣左右的人一见要发生的事，就说：“主，我们可以用剑砍吗？”他们中有一个人砍了大司祭的仆人，把他的右耳削了下来。耶稣说：“到此为止。”就摸了摸那人的耳朵，治好了他。耶稣对那些来到他跟前的司祭长和圣殿的警官并长老说：“你们拿着刀剑棍棒出来，好像对付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的时候，你们没有下手拿我，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是黑暗的权势。”他们既拿住了耶稣，就带着解到大司祭的住宅。伯多禄远远的跟着，他们在庭院中生了火，一起还坐伯多禄，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他们面对火光坐着，便定睛注视着他说：“这个人也是同他一起的。”伯多禄否认说：“女人，我不认识他。”过了不久，另一个人看见他说：“你是他们中的。”伯多禄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隔了一个时辰，又有一个人肯定地说：“这个人却是同他一起的，因为他是加里勒雅人。”伯多禄说：“你这个人，我不懂你说的。”他还说话的时候，鸡便叫了。主转过身来看了伯多禄，伯多禄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来：“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一到外面就凄惨的哭起来了。那些欺压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起他来问他说：“你猜一猜是谁打你？”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侮辱他的话。天一亮，民间长老及司祭长并经师集合起来，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议会里，说：“如果你是墨西亚，就告诉我们吧。”耶稣回答他们说：“即便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相信；如果我问你们，也绝不会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大能者天主的右边。”众人于是说：“那么你就是天主子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了，我就是。”他们说：“我们何必还需要见证呢？我们亲自从他的口中听见了。”于是他们全体起来，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面前，开始控告他说：“我们查得这个人擅祸我们的民族，阻止给凯撒纳税，且自称为墨西亚的君王。”比拉多遂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遂司祭长及群众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他们越发坚持地说：“他在犹太全境，从加里勒雅起，直到这里施教，煽动民众。”比拉多听了，就问耶稣是不是加里勒雅人。既知道他属于黑洛德统治，就把他转送到黑洛德那里。这几天黑洛德也在耶路撒冷。黑洛德见了耶稣，不生欣喜。原来他早就愿意看看耶稣，因为他曾经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事，也指望他显个奇迹。于是问了耶稣许多事，但耶稣什么都不回答。司祭长及经师们站在那里，极力控告他。黑洛德及自己的侍卫鄙视他，戏笑他，并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袍，把他解回比拉多那里。黑洛德与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了朋友，因为他们原先彼此有仇。比拉多召集司祭长、官吏以及人民来对他们说：“你们给我送这个人来，好像是一个善祸民众的人。看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了他，你们告他的罪状，我在这人身上并查不出一条来，而且黑洛德也没有查出来，因而又把他解回到我们这里来，足见他没有做过应死的事，所以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每逢节日，他必须照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 他们却齐声喊叫说，除掉这个人，给我们释放巴拉巴。巴拉巴原是为了在城中作乱杀人而下狱的。比拉多又向他们声明愿意解放耶稣，他们却不断地喊叫着说，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这人到底做了什么恶事？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应死的罪状，所以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但是他们仍然厉声逼迫，要求钉他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厉害，比拉多遂宣判照他们所请求的执行，便释放了他们所要求的那个因作乱杀人而下狱的犯人。至于耶稣，却交出来让他们随意处理。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就抓住一个从田间来的基勒乃人，西满把十字架放在他的肩上，叫他在耶稣后面背着。有许多人民及妇女就跟随着耶稣，妇女捶胸痛哭他。耶稣转身向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你们不要哭我，但应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因为日子将到，那时人要说，那荒胎的，那没有生产过的胎，还没有哺养过的乳是有福的。那时人要开始对高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对丘陵说，盖起我们来吧。如果对于青绿的树木他们还这样做，对于枯槁的树木又将怎样呢？另有两个凶犯也被带去同耶稣一同受死。他们寄到了那名叫独楼的地方，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两个囚犯，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耶稣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颠分了他的衣服，民众站着观望，首领们嗤笑地说，别人他救了，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传者，被选者就救他自己吧。兵士也戏弄他，前来把醋给他递上去，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吧。在他上头还有一块用希腊、拉丁及希伯来文写的罪状牌，这是犹太人的君王。悬挂着的囚犯中有一个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凶犯应声责斥他说，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你都不怕吗？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随后说，耶稣，当你来为王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这是大约已是第六时辰，天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时辰，太阳失去了光，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耶稣大声的呼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说完这话便断了气。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遂光荣天主说，这人实在是一个异人。所有同来看这景象的群众见了这些情形，都垂着胸膛回去了。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和那些由加里勒亚随侍他的妇女们，远远地站着观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若瑟，一个议员，又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他原是犹太阿里马特亚城人，一向期待天主的国。他没有赞同其他人的计谋和作为，他去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遗体。他把遗体卸下，用链布裹好，安葬在由岩石凿成而尚未葬过人的墓穴里。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了。从加里勒亚同耶稣来的那些妇女在后边跟着观看那墓穴，并观看耶稣的遗体是怎样安葬的。他们回去就预备下香料和香膏。安息日他们依照诫命安息。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乱，听过这个字吗？乱，乱是去年台湾选出的年度的一个代表字。乱，乱字，怎么一个乱字的啊？了得呢？然后呢，后来过了一年，联合报呢又透过这个人们的参与，选出了年度的一个代表字，是盼，盼望的盼，那跟乱呢又很不一样了。盼这个字呢，其实呢很符合福音的精神，因为它充满着希望，对未来怀着盼望，对未来抱持的希望。这是2009年台湾的年度代表字。在福音里面，我们也听到盼望这样的一个字眼，耶稣也是非常的盼望，可是他的盼望呢，不是直接马上是指向希望，他所盼望的呢，其实是指向他的苦难跟死亡。他说他多么渴望能够喝这一杯。其实呢，耶稣来肩负这样的一个使命，他需要经过苦难死亡才进入他的逾越奥期，而进入复活。所以耶稣盼望的是能够赶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苦难的这样的一个奥期，所以不是直接的指向希望，可是透过这个受苦，透过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渴望的盼望的能够完成天父所交给他的使命。而其实完成他的使命之后，其实最后还是指向希望，指向复活。耶稣盼望得到这个透过逾越的奥迹能够完成他的使命，而进入希望。那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进入圣周的这个主日聆听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问自己，面对未来，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态度？而从今天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个特质。有哪两个特质呢？第一个是在读经里我们听到一个顺服的特质，从上主的仆人在以赛亚先知说给我们指出的顺服的特质。按照台湾宏达基金会在推动的品格教育，而他给品格的关于顺服的特质，他的定义是这样子的：迅速乐意地执行上位者的意愿与指示。让我再重复一遍，迅速乐意执行上位者的意愿与指示。所以在我们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品格。前阵子台湾有不少的候选人面对选举的造势，有的候选人呢，他下乡跟农民在一起，有的呢到海边跟渔民呢一起捕鱼，有的呢到稻田跟农民呢一起来种稻。其实呢，他愿意显出的是一种亲民近民的一个作风。不过他不知道，当这些在上位者下乡到了民间的时候呢，其实呢很多的人必须要做这个防范的措施。不但没有做到亲民呢，第一个先做到的人是扰民。不过我们可以了解，至少他愿意表达的是人们真的渴望在上位的人能够了解他们的心声。读经的腓立比人书告诉我们，耶稣进入人变成人当中的一位，而显出呢天主是多么样的爱人类，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位，来彰显天主对人的爱， 所以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出一个顺服的一个态度。而另外一个态度是什么呢？饶恕的一个品格。耶稣在咽下这些果气，他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按照品格的教育，给予饶恕的定义是对得罪我的人不怀恨，不记仇。这是一种饶恕的一种品格，对得罪我的人不怀恨，不记仇。在耶稣身上，面对那些责难他的人，甚至置他于死地的人，耶稣所显现出的是一种饶恕的品格，是一种宽恕的一个态度。当别人得罪我们，很本然的，我们的一个反应，受伤，我们会想要呢报复，要从对方的身上呢讨回公道，这是一种本然的一个反应。有人受伤是这么的深，他甚至会讲出这样的话：我一辈子，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当别人得罪我们，我们不原谅对方，我们不宽恕对方，到底是谁受害呢？是对方吗？还是我们自己？几年前，在艾奎诺菲律宾的艾奎诺夫人还没当总统之前，她的先生艾奎诺在回到菲律宾的机场被人暗杀。当时的艾奎诺夫人她就说：今天除非呢先有所谓的公道，先有正义，不然呢她没有办法来原谅呢暗杀她先生的这一位罪犯。换句话说呢，她的原谅是有条件的，而这个事也很合乎人性。虽然当时呢也没有找出来暗杀她先生的是谁，不过她的条件是，如果找到这一个暗杀他先生的人，必须呢表现出痛悔的一个态度，为他的这个行为呢表示呢痛悔的态度，他呢才愿意呢来原谅对方。当然面对先生被杀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痛苦，很自然的会有开出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是耶稣基督呢，他的条件是什么？是无条件的。父啊，宽赦他们吧。耶稣基督的饶恕是不怀恨不记仇。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样子呢？因为他很清楚人类的无知，很清楚那些迫害他的人的无知。当我们能够做到宽恕别人，其实第一个受益的不是别人，好像表面上看到的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伤害了我们的人得到益处，好像他们呢能够卸下重担。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不能够原谅别人，其实呢我们的心是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我们跟别人的能量呢是没有办法互通的。当我们跟人有这样的纠葛的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天主呢能量的互动呢也是受到阻碍。所以耶稣基督他这样做了，他也邀请我们，当我们越能够了解，越明白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他们基本上是有他们的限度，要么是他们的生理，要么是他们的心理有病。那么呢，我们越了解越体谅对方的无知跟有限，我们就越能够呢来原谅对方。当我们原谅对方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最大的益处呢，就是呢我们不再去背负这样的一个重担，而且呢我们可以来卸下它。听了今天的福音，我们可以想一想，如何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呢？教宗在今年的四旬期的文告，他就特别强调， 我们如何在基督的身上来明白他所彰显的天主的正义。所以教宗在文告里面要我们在正义这个部分呢，来多做一些省思。而正义在文告里面提到，就是给人该有的，给人他应得的部分。我们也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给自己该有的部分？前阵子看一本书，叫做《给自己一分钟》。因为虽然是这个一般的这种书籍呢，它其实跟福音的精神非常的配合。它很强调呢，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我们的眼睛张开呢，看外在的世界，忙这个忙那个，我们很少有给自己呢多一点时间来关照自己。他很强调呢，我们需要给自己一分钟。作者就说，你给自己一分钟，然后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此时此刻，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来照顾自己？比方说，为了录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我必须坐几个小时的这个汽车，然后已经接近中午的时分了。我如果按照过以往的态度，可能会呢赶快呢再把自己的稿子再整理一遍。可是如果意识到，其实现在是用餐的时间，我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我先找一家餐厅，然后呢点了可口的午餐，用了午餐之后呢，我回到我的会院，然后有一些时间再把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做一些润饰，做一些调整。给自己一分钟，他很强调的就是呢，在你忙碌的生活当中，你需要呢暂时停下来，然后问自己，此时此刻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照顾自己。当你能够多一点关照自己，善待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有多余的能量来善待你周遭的人。当你能够善待自己，善待周遭的人，你才能够更进一步来善待呢这整个宇宙。而这非常符合福音的思想，爱人如己，你先爱你自己，你才有办法来呢善待跟爱你周遭的人。耶稣基督宽恕当时的罪犯，他邀请我们也努力的来学习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很可能受到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很努力的要扳回公道，要对方呢得到相当的一个惩罚。其实呢，在对方还没受到相当的一个惩罚，还没有呢所谓我们讲的法律的正义达到之前呢，其实在这段期间，我们的心呢都是处在一个受苦的一个状态。我们能不能够分享到基督的宽恕的饶恕他人的智慧？当我们卸下别人的那一刻，宽恕别人的那一刻，其实呢我们的内心是得到解脱的。不是我们认同别人的这种错误的行为，而是呢别人错误的行为自有法律，自有正义，自有自然的法律呢去来制裁对方。而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因为对方的行为让自己受到限制，而失去呢天主所愿意赐给我们的平安。那我们透过今天的福音跟两篇的读经，还有耶稣基督的这种宽恕跟顺服的态度，一方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来寻求上主的旨意，而且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我们的行为当中来表达一种顺服的态度，更进一步的是具体透过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哪些人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来宽恕他，让我们呢想到其实我们都需要被救赎，让我们想到我们都需要被改变，将他卸下，以这样的一个顺服和饶恕的态度，让我们能够分享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
当年群众们高喊赫塞纳，以喜乐、感恩、赞扬、期望等心情迎接耶稣基督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五天之后，在审判的广场上，同样的一群人却喊出钉死他，钉死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是墨西亚的身份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向天主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成行了你的旨意，屈尊就卑，降生成人，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求你帮助我们坚忍地追随如此谦抑自下的耶稣基督，好能与他一起复活，进入永生。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各位的家庭、事业，还有所需要的一切。